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2024年11月6日，美国大选的结果揭晓。特朗普时隔四年重返白宫，宣称会对非法移民和犯罪行为重拳出击。与此同时啊，有些加拿大网友则在 Twitter 上表达了希望川普啊也能腾出手来关注一下北边的移民问题的希望。其中呢，涉及一些对印度裔移民的负面看法，言辞间颇有点盼着王师北上的意思。近年来啊，加拿大民众对于某些无视公共礼仪的行为越发感到不满，包括但不限于沙滩露天拉野屎，万圣门口给你全薅走。而除了这些毫无公德心的行为呢，近期更是因为印度政府在加拿大涉嫌刺杀一名加拿大公民的事件，使得两国关系紧张。
Who's the terrorist? Indian government. Who killed the Indian government?
Any involvement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e killing of a Canadian citizen on Canadian soil is an unacceptable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加拿大总理公开指责印度政府派出特工，雇佣杀手，不远万里跑来加拿大，刺杀了一个水管工。对的，你没听错。让印度和加拿大两国交恶数年，领导人互喷嘴仗，外交官来回穿梭如同上班打卡，几千印度人街头互殴，甚至还要求军队进入加拿大的事情起因，真的就是如此的魔幻。这个事儿啊，发生在加拿大 BC 省的 Surrey， 跟安大略省的 Brampton 一样，这儿呢也是印度移民的聚居区。2023年10月啊，斯瑞市政府还刚刚通过了一项议案，计划花380万在 Fraser River 修建一个撒骨灰专用码头。因为啊，在印度人的传统里，人们相信将逝者的骨灰和骨头放到河流当中，可以让灵魂顺利地到达来世，找到安宁。然而啊，就是这么一个神圣的地方，却在2023年6月的父亲节这一天发生了一起血案。根据几位在附近公园散步的目击证人回忆，他们先是听见一阵密集如鞭炮般的枪声，然后啊，就是两个蒙面黑衣人从旁边的停车场大步离开，其中一个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运动袋。热心市民马上兵分两路，有人去查看停车场里的那辆皮卡，另外的人则开始沿路追击那两个蒙面枪手。特别的是啊，这俩凶手中呢，有一个呢还比较胖，没跑几步居然还喘上了。如果不是被同伙连拉带拽上了路边的一辆银色丰田小轿车，估计啊，真有可能被这几个热心市民给追上。凶手侥幸逃脱了，但是那个皮卡司机却没这么好命。警方后来的尸检报告显示，他身中34枪，当场毙命。死者呢，名叫 Hardeep Singh Nijjar。鉴于这个锡克人的名字里头啊，十有八九都带有这个 Singh 辛格。为了和其他的出场人物做区分，下面啊，咱们就把他称为老辛。这老辛遇害的时候呢，只有45岁，来自印度的旁遮普地区，90年代中期来到加拿大，落脚 Surrey。当年啊，他下飞机几个小时后，就在机场海关提交了难民庇护，理由是锡克人遭到了印度人政府的迫害。一年后啊，他的难民申请遭到了拒绝，原因是移民局发现他这文件造假，甚至连护照和名字都是假的。于是啊，他在拒绝信收到的第11天后，跟一个有着加拿大枫叶卡的印度女子闪婚了，在遣返令到来之前递交了夫妻团聚移民，从而逃脱了被送回印度的命运。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位妻子也是通过跟另一个印度人结婚的方式拿下自己永居身份的。这种结了离，离了结，一环套一环的移民方式，简直是不把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当回事啊。如此明目张胆的移民诈骗，那移民局自然也不是吃素的。于是老辛第一次申请这个夫妻团聚的时候，就被怀疑是假结婚给拒了。然而啊，他在之后的几年里呢，反复进行着上诉，被拒，再上诉，再被拒，直到两个儿子出生，就算是假结婚，也成了真结婚之后，才历尽千辛的拿到了枫叶卡，并在2007年正式入籍加拿大。在这期间呢，他成为了一个水管工，还开了一间公司。因为技术的确不错，再加上附近的锡克老乡们捧场，他这生意啊做的也算有声有色，日子直奔小康。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他的社会地位。作为一个虔诚的锡克教徒，他成为了 Surrey 一个寺庙的活跃分子。这个名字长得让人舌头打结的寺庙啊，被纽约时报称为全加拿大最古老、最大且最具政治影响力的锡克教寺庙。 曾几何时，当该寺庙的领导人与印度还保持着友好关系的时候呢，他曾经是印度官员访问加拿大时常规的停留地。但是啊，这个事情在老辛成为领导者之后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2018年40岁的老辛被推举为大长老，江湖地位类似于当上了明教教主的张无忌。他也一直致力于锡克人的独立大业，要在老家旁遮普地区建立一个叫做卡利斯坦的国家。可能在很多人看来，锡克人不就是包着头的印度人吗？可是啊，在老辛这样的锡克保守主义者看来，他们不管是信的神、念的经、吃的肉、结的婚，甚至连干净又卫生的标准都跟印度人有着天壤之别啊。既然说信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都能自立一国，凭什么咱们不行呢？而印度对此的态度是，巴基斯坦是英国人分治政策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今俺们打不过英国人，难道还治不了你吗？于是不仅在印度国内，锡克教分离组织和印度政府打得不可开交，战火还一路延伸到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作为全世界除了印度之外最大的锡克人聚居地， BC 省的 Surrey 自然就成为了他们的一块海外飞地。而老辛作为他们的精神领袖，目标就是让大家投票建国。这儿啊，多说一句，尽管老辛作为教主是一呼百应，但是却一直没有放弃管子工的老本行。绝大多数时候，他还会亲自上阵，一个电话随叫随到，可谓是上得了庙堂，通得了厨房。可是啊，在印度政府那儿，他的身份就没有这么人畜无害了。在一段印度电视台公布的反恐宣传片中，老辛被定义为恐怖分子首领，在加拿大建立了自己的训练营，专门培养和招募亡命之徒。不过，在加拿大 CBC 的一档调查节目中，记者通过面容比对发现，宣传片里那个手持冲锋枪、各种突突的人，他根本就不是老辛，而是 Surrey 一个靶场的教练。所谓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呢，也就是当地一间 YMCA 健身房。甚至啊，在有些印度网站上放出来的老辛的照片，他其实是加拿大政坛大佬、新民主党党魁 Jamit Singh。只能说，头巾和大胡子的效果堪比易容术啊！相比之下，超人的眼睛简直弱爆了。老辛遇刺后啊，他的家人第一时间就表示，他肯定是印度政府派人干的。理由就是在案发两小时后呢，连加拿大的媒体都还没反应过来呢，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印度官媒就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公开了他的死讯。
News coming in this Monday morning, Khalistani terrorist has been shot dead in Canada. Army terrorist Hardeep Nijjar has been killed.
那几个追击凶手的人回忆说啊，他们尽管戴着口罩，但是还是能看出下面的深色皮肤、眉毛、眼睛，肯定是印度老乡没跑。加拿大情报组织后来也证实，在老辛遇刺两周前，就对他发出过安全警告，让他当心一下印度当局找来的职业杀手，甚至还约好了时间要介绍私人的安保公司为他提供服务。结果还没等保镖到位呢，老辛就被人打死在了自己的皮卡里。这下呀，老辛手下那些教众们炸锅了，纷纷上街游行抗议印度政府跨国杀人的罪行，向加拿大政府施压，要给教主讨个公道。对此啊，政府的回复是，此事正在调查中啊，由皇家骑警搁那查着呢，大家稍安勿躁。这一查呢，就是两个多月，也没查出啥头绪。南边的美国反而先捞到了大鱼，哎，不出意外，骑警的效率又被 FBI 碾压了。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一份法庭公开文件啊，纽约州警和 FBI 联手破获了一起雇凶杀人未遂案件，而这个案子呢，从头到脚都充斥着浓浓的草台班子味儿。根据被捕的主犯交代啊，他本来是一个正在坐牢的走私犯，因为会讲旁遮普语而被印度政府招安，许诺说只要他能去美国帮忙办点事儿，不仅是剩下的刑期能给你全部抵消，还能拿到一大笔赏钱。一听还有这等好事，他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他先是在印度的本土接受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突击训练，主要就是枪械使用以及让他学会开车。觉得差不多了，在印度国安局的帮助下，他凭借一本假护照和学生签证入境美国，在纽约州的一个小城跟当地的印度黑帮接上了头，对方给他提供了武器和车子。又等了几天，一个胖乎乎的印度特工也前来跟他会合，说是要协助他完成刺杀任务，但是其实啊，更多的是来监工的，怕他卷了钱跑路啊。与此同时啊，监工也为他提供了目标人物的信息。 他们要刺杀谁呢？首先啊，就是一个印度裔的律师，在纽约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业余时间是一个锡克分裂活动的积极分子，还很与时俱进的用 Twitter、油管等社交媒体进行宣传，必须除之而后快。而就当两人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活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上头来的消息：兄弟别开枪，这事儿啊要等等。原来啊，这个时候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如果你在这档口把那律师给做掉，他对莫迪和拜登都是啪啪打脸，双方都不好看。所以呢，印度方面就下令在访问期间一律不许行动，等总理走了再说。根据那个杀手被捕后的交代啊，他接到的暗杀名单上其实一共有五个人，而且必须要在月底前完成，这个强度简直如同快递小哥的接单和跑单啊。在这个业绩压力下呢，他们决定先北上加拿大，把名单上排第二位的老辛给做了，再回来纽约啊。那个时候估计莫迪也快走了，两单刚好就能无缝对接上，完美。结果啊，那个连跑路都跑不利索的胖子特工也就只能欺负欺负加拿大警察，一回到纽约还没等对人家律师下手呢，就被警察和 FBI 给一锅端了。从主犯的手机里呢，警方找到了几张照片和一段录像，拍的就是被乱枪打死的老辛。看样子啊，他需要把这些证据发回印度方面，以证实老辛的确已经被他们给做掉了。这个做法呢，也就跟快递小哥把包裹放到门口必须给你拍照留证一样，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得到五星好评啊。你说美国那边他本来是抓捕谋杀未遂，却意外收获了一起发生在加拿大的谋杀案， FBI 按照惯例就把手里头的证据发给皇家骑警协同办案。结果谁都没想到，加拿大总理居然脑子一热横插一脚，他率先对印度总理开炮了。2023年9月18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公开指责印度政府在加拿大领土上杀害加拿大公民，同时敦促盟国一起向印度施压。
Over the past number of weeks, Canadian security agencies have been actively pursuing credible allegations of a potential link between age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killing of a Canadian citizen, Hardeep Singh Nijjar.
第二天，印度外交部发文公开予以否认，说特鲁多的指控荒谬且别有用心，并且反过来指责加拿大包庇威胁印度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印度前驻加拿大大使在 Twitter 上的发言更是火药味十足，说加拿大就是纵容锡克教徒搞独立，这才惹怒了印度。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装了，就是俺们干的，你能把我咋地？加拿大这边呢也不甘示弱，一位匿名官员向媒体说，作为情报共享组织五眼联盟的成员，渥太华方面已经动员多国参与了案件相关的情报收集，等调查结束后，这些情报可能会对外公开，意思是来啊，我们可是要爆黑料了啊。为了表明决心，加拿大政府还宣布驱逐了一名印度外交官，说他是印度情报机构在加拿大的总负责人，也涉嫌参与了对老辛的刺杀。而印度方面随即也驱逐了加拿大大使，并且宣布会暂停对加拿大人发放印度签证，两国交恶的速度和力量前所未见。至于为什么特鲁多会突然对印度放炮，很多人都表示无法理解。要知道，老辛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印度在海外做掉的锡克人首领了。2013年5月，卡利斯坦突击队的首领在巴基斯坦被枪杀，一个月后，卡利斯坦解放军的首领在英国伯明翰的一家医院突然暴毙。但是人家那两国都决定不去摊这趟浑水，尤其是英国人，在面临外界普遍质疑说他可能是被下毒的时候，依然坚持死因没有可疑的地方。而哪怕是破获了谋杀未遂案的美国，也只是跟加拿大知会了一下调查结果，并没有跟印度政府直接翻脸。换句话说，大家都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偏偏特鲁多跳出来当这个出头鸟，到底是为啥呢？有人认为啊，他是在讨好自己的政治盟友新民主党的锡克教党魁 Jamit Singh。 毕竟啊，之前特鲁多在锡克人的节日上扭腰劈叉风骚一舞的场景至今还在污染无数人的记忆，甚至有人说为了拉到新民主党的支持，以便在国会能够跟保守党唱对台戏，特鲁多算是把自己当年追求老婆的招数都使出来了，甚至他老婆可能都还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待遇。于是啊，当追求对象跟别人闹矛盾的时候，他自然要站出来 man 一把。当然了，更 更多的人认为这就是特鲁多的小肚鸡肠，要报一周前在印度滞留受辱之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就在特鲁多公开指责印度政府的一周前啊，是2023年的 G20 峰会。当时呢，特鲁多携代表团前往印度参会，就会开完了，临到了要上飞机回家的前一刻啊，才被负责专机运行的空军通知，这飞机坏了，您走不了了。飞机这么一修吧，就从一开始的几个小时变成了无法在一夜间解决，24小时后总理依然晚点，最后啊，足足等了两天才终于启程，可谓是上演了印度版的人在囧途啊。后来呢，有消息人士透露，其实在峰会期间，特鲁多就曾经因为老心遇刺的事儿，在一次私下会面中向莫迪尖锐开火，对方果断否认不说，还反唇相讥，双方谈话进行得非常不愉快，后来合影也被取消。结果一天后啊，特鲁多就因为专机坏了而滞留印度机场。这好比什么呢？就像是啊，有人去亲戚家做客，大吵了一架，是人也骂了，桌子也掀了，一怒之下夺门而出，结果发现这车子抛锚了，走不了了。你说尴尬不尴尬？印度媒体在此事上大做文章之余，还不忘火上浇油，说其实印度政府是愿意派飞机把特鲁多送回国的，是他非常傲娇的以担心安保不到位而拒绝了。敬酒不吃喝稀饭，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机场等着吧。而加拿大网友啊则更搞笑，说航班取消和晚点，这加航的特色呀，那总理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把了。有更过分的说，加拿大有他没他都一样，甚至没他还更好，要么干脆甭回来了。两头都被嘲笑的特鲁多在回到加拿大之后，没过多久就对印度政府果断开火，嘴炮也是炮嘛，我听个响还不行吗？之后的事儿啊，大家也都知道了，双方就像俩村口吵架的怨妇，都觉得对方是在无理取闹，动不动啊就召回大使，表达分手断交的决心，但是隔一阵又会把人给重新送回去，像极了分分合合，又如同牛皮糖一般甩不掉的前任。这矛盾已经在国家层面摆到台面上了，下面的老百姓更是不藏着了。不到两个月后，大多伦多的印度裔社区接连两天发生抗议示威以及对立冲突事件，使得加拿大和印度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又添局龉。这次事件起因呢，是因为印度领事馆的官员访问了 Brampton 的一座印度教寺庙，和守在外面的锡克教独立示威者发生了冲突，先是言语，然后很快发展成为了肢体冲突。现场的照片和视频都显示，尽管锡克人在人数上吃亏啊，但是因为大包头自带的头盔属性，双方打的是有来有回。可随着双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下场，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省赶过来加入战局之后啊，这事态就失控了。不只是 Brampton， 很多地方的交通一度被阻断，大多伦多地区啊，很多地方跟着沦陷了，成为了印度人和锡克人之间的论武战场。可是啊，这些个大包头长胡子的锡克独立派，是否真的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爱好和平，不堪印度政府迫害，才提出建国主张的社会活动分子呢？这个呀，就不得不提到加拿大历史上最惨痛、死亡平民最多的一起事件——印航182号空难事件了。其实啊，在老心遇刺的一年前，一位70岁的锡克人富商同样在 Surrey 被人乱枪打死。凶手在行凶后逃离，整个作案手法如出一辙，但是啊，这起谋杀案却没有引起什么舆论风波，因为这个人啊不值得同情。对于死在他手上那329人的亲人朋友来说，乱枪打死都算是好的，他就该被挫骨扬灰。1985年6月23日，一架编号为182的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机场起飞，目的地是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飞机上搭载着307名乘客以及22名机组人员，其中130多人是放暑假的儿童。这趟航班在起飞之前呢，就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首先啊，为了让这趟飞行实现利益最大化，航空公司在售票上面极尽所能，将一段航行拆分成了好几段，每到一站啊，就忙着上下乘客和货物，跟坐汽车一样。也就是说，这架飞机的实际航线其实是多伦多到蒙特利尔，到伦敦，再到新德里，最后到孟买，那非常复杂。除此之外啊，这航班也出师不利，从多伦多到蒙特利尔的这一途呢，就晚点了将近两个小时， 原因是航空公司想要把一个坏了的飞机引擎一并送回印度进行维修。而蒙特利尔机场的装卸工发现这货舱里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其震惊程度不亚于打开冰箱门发现里头藏了一个大象啊。那么问题来了，在极限售票的前提下，所有行李空间都是定量的，蒙特利尔登机的这批人，他们的托运行李该往哪儿塞呢？难不成还能挂飞机肚子底下吗？哎，您别说，这句装卸工的抱怨啊，却给印航的飞机工程师带来了灵感。这大聪明表示，俺们可以把那个坏了的发动机挂在飞机的翅膀下面呀。的确啊，这架飞机当初在交付给印航后是经过了改装的，机翼下面呢加装了一个固定支架，多放一个引擎嘛也可以。但是这种操作通常只在短途飞行中使用，这种跨海长途能不能 hold 得住，压根就没有过先例。不过他们最后还是决定要硬着头皮试一下，因为飞机如果再不起飞，一些愤怒的乘客估计要把大厅给掀了。于是啊，在这一番乱哄哄的把行李装了卸卸了装的过程中，没有人发现里面少了什么，或者说更重要的，里面多了什么。飞机起飞大约45分钟后，进入了爱尔兰北部香农航管中心的调度范畴，空管员要求机长保持31000英尺的飞行高度飞向伦敦。其实这天早上的空管并不忙，雷达上满打满算也就只有3架飞机。非常巧合的是，由于之前印航182号航班的晚点，造成这三架飞机在同一时间往同一方向在飞行，只是高度有所不同，所以在雷达的那个二维显示上，这三架飞机的位置几乎是重合的，而印航处于三架飞机的最下方。虽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方式。可就在空管员按照操作流程试图通过轨迹球把三架飞机发出的讯号分开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咦，咋只剩下2架了呢？印航182咋突然没了呢？在反复呼叫飞行员都没有得到回应之后，空管员赶紧向救援中心通报客机失踪，并且给出了182号航班最后的定位，爱尔兰西南方290英里处海域。同时附近海域的船只也收到消息，要求配合进行救援工作。令人惋惜的是，仅仅2个小时后，一艘加拿大籍货轮看到海面上漂浮着一大片飞机残骸，其中包含尚未充气的救生艇，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生还者。之后的打捞工作进行了2周，除了上百具遗体、上万片残片外，黑匣子依然躺在近2000米深的海底，无法准确定位。在这期间呢，飞机的制造商波音公司把矛头直指那个挂在机翼下面的故障发动机，觉得是它的重量和体积让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左右失衡偏转，像扭麻花一样，最终发生了空中解体。由于之前啊，多伦多到蒙特利尔这一段发动机是被装在飞机货舱里的，工人们还把这个舱门给拆过一次才装进去。那如果这个门后来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给装回去，也是可能造成客机内外减压爆炸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谁他妈叫你们瞎折腾的？自知理亏的印航呢，也只能躺平认潮，已经做好了面对天价赔偿的准备。而就在这时啊，一个消息传来，在经过了4次深海打捞之后，飞机的黑匣子终于找到了。在还原了黑匣子里面的录音内容之后，印航的 CEO 喜极而泣，苍天呀，大地呀，我们终于不用背锅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黑匣子里面的内容显示，飞行员的对话是突然中断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也显示所有的参数都一切正常。最蹊跷的是啊，这两个负责记录的黑匣子都是在同一时间失去了电力供应，这说明飞机的发动机在飞行员做出任何反应之前就已经失效。而能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可能就是飞机内有炸弹爆炸。之后打捞起来的几块飞机残片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上面的破洞边缘卷曲向外翻转成花瓣状，典型的炸弹造成的冲击波破坏。于是加拿大皇家骑警介入，对这起空难展开了调查，重点放在那些可疑的乘客以及托运行李上，结果发现了又一个叫辛格的锡克人和这起爆炸案有关。而这起炸机事件还跟几乎同一时间发生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的一起爆炸案有关。下面啊，咱们就把这个神秘人称为爆炸星。 根据机票信息显示，爆炸星在空难发生前一天，也就是6月22号，出现在了温哥华机场售票处。从不同的窗口用两个假身份购买了两张不同航线的机票。一张啊就是印航 182, 另一张呢则是从温哥华飞东京，然后搭乘印度航空从东京飞孟买，最后到新德里。可是啊，在办理行李托运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工作人员发现这两张联程机票的最后一段都没有确认航班号。从后来的上帝视角来看，咱们知道这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搭载他托运行李的这两趟飞机在抵达印度之前就会爆炸呀，安不安排后面的行程根本没有意义。但是呢，机场工作人员却根据规定不能给他办理托运，而是让他先去把票买齐了再过来。结果爆炸星采取的解决方式就是跟人家吵架。他在一通破口大骂之后，居然还真的让对方在没有看到全程机票的前提下就给他办理了托运手续。而更加离谱的是对他这些托运行李的安检。当时呢，温哥华机场并没有 X 光机，只会对行李进行开箱抽检。于是啊，爆炸星托运的那个前往日本的行李箱顺利的登上了飞机。不过在多伦多机场的出境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不光有 X 光机，还有防爆犬，并且要求人和行李不能分离，必须同时过安检。于是啊，爆炸星只能带着他那口暗红色的箱子来到了多伦多，结果却发现 X 光机这天刚好坏了，防爆犬也被调走进行训练。而在工作人员用手持机器进行扫描的时候，的确亮灯了，并且发出了警告声，但是却跟之前他们进行职业培训时发出的声音有点不同。所以这个安检员吧，一时间也拿不准这到底是机器坏了，还是里边真有点什么，迟疑着要不要开箱呢。这个时候爆炸星又展开了他的骂人绝技，以赶不上飞机为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输出，结果还真把对方给唬住了，挥手放行。爆炸星在确认了行李的确进入了飞机的货舱之后，转身离开了候机室，打了个出租车，就消失在了多伦多的茫茫人海中。就这样，一个非常不靠谱的炸弹客遇到了一个更加不靠谱的机场安检，印航182航班就这样飞向了一条不归的航线。警方的调查显示，炸弹是被装在一款日本三洋公司生产的收音机中，并且设置了定时引爆装置。这个计划千算万算，最后差点坏在这个定时装置上。6月23号早上5点40分，那架搭载了炸弹行李的飞机准点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一小时后，正当机场搬运工准备要把托运行李转移到一架印航的飞机上时，突然发生了爆炸，两名工作人员被当场炸死，另外四人受伤。后来发现是因为爆炸星它在定时的时候呢，使用的是加拿大的夏令时，因此这炸弹提前了一个小时引爆了，那架印航从东京飞孟买的飞机就这么侥幸的逃过一劫。但是印航182就没这么幸运了，哪怕是经历了反复的推迟延后，但是炸弹依然在大西洋上空被引爆，机上392人全部遇难。在这次空难以后，国际航空安全协会就修改了章程，要求所有的乘客和行李必须一起登机，如果有人突然取消航程，那么也必须把他的行李一并拿下来。真可谓是每一条看似简单的规定后面其实都有着一段血泪史。咱们说回这个空难的调查，哪怕是皇家骑警清楚地知道了作案手法，但是要找到那个神秘的爆炸星是困难重重，因为他使用的身份全部是假的，机场也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目击证人更是除了大包头大胡子这两个特征外说不出别的有用信息。最后啊，警方只能通过那两个三洋收音机的购买记录以及印度方面掌握的信息，最终把嫌疑人锁定在了一个名叫巴巴尔哈尔萨的锡克分离主义极端组织。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啊，无非是煽动锡克派在旁遮普搞独立。最后啊，警方对其中的三名成员发出了通缉，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先前讲到的在 Surrey 被杀的那锡克人富商。然而啊，这个富商在当时的庭审当中以证人证词不可信为理由竟然被无罪释放，而三个被告中只有亲手制造了爆炸物的那个人被判误杀罪名成立，入狱10年。死在冰冷海水当中的300多条人命啊，最终只换来了一个误杀。只能说这个被称为史上耗资最大的审判结果啊，真的很加拿大。这个结果呢，自然是让印度方面不服的， 既然加拿大的法庭没有能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只有他们自己动手了。1992年，也就是空难发生六年后，其中一名主犯在前往印度探亲的过程中被一群蒙面人拦下，当街打成了筛子。另外一人则一直在加拿大苟活到2022年，最后被人在家门口乱枪打死，距离空难的37周年忌日不到一个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人的儿子后来跟媒体透露说，父亲在遇刺前曾经收到过匿名电话的警告，对面那个人操着浓浓的印度口音，用英语跟他说，你的身份信息、家庭住址已经泄露了，你现在非常危险。结果这大爷什么反应呢？你们这帮死骗子啊，都给我赶紧去死。只能说，被印度电信诈骗搞得草木皆兵，烦不胜烦，他最后怎么也没想到，他这把居然来了个真的。时隔近40年后，多伦多印度裔再度走上街头，从一开始的抗议示威，到后来的双方肢体冲突愈演愈烈。即使警方将这次的抗议活动定性为非法，多次介入强行清场，但是却收效甚微。抗议的中心地带多伦多的 Brampton 地区，最严重的时候街上一共有超过5000名抗议者，他们分成两派，用长棍、旗杆以及放置在路上的锥形路障挥舞互殴，就连路过的车辆都难逃毒手，挡风玻璃被砸，车身被划伤，有的甚至连后视镜都给硬掰了下来。还有的目击者表示，双方向对方喷洒不明恶臭液体。联想到咱们之前做过的那期节目，这则新闻简直是减肥神器。一条街，远远望去，硬山硬海，混乱程度堪比冷兵器时代的一场大战。更有甚者，一位男子手持扩音器站在街边，对着身边的人群口出狂言，宣称要让印度军队来加拿大，砸烂这些该死的锡克教寺庙。周围那些个印度老乡们对他这话是深信不疑，报以掌声和欢呼。于是，这段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的影片被上传到网上之后，一向以温和著称的加拿大网友终于绷不住了。一个 Twitter 网友留言说，那些个拿着扩音器喊着让印度军队来加拿大的混蛋，需要被警察和军队狠狠摁在地上揍一顿，打包送到皮尔逊机场，塞给快递公司，哪来的送回哪去。还有人表示，根本不需要听他们解释，不需要站边，所有上街闹事儿的印度人都应该给通通送走，要打回家慢慢打，别霍霍加拿大这片土地。更有不少人把矛头对准了政府的不作为，说我记得煽动暴力是犯罪行为啊，为什么没人对他采取行动呢？一边是忍无可忍的民众，一边是印度人手里头海量的选票。明年马上就要进行大选的各个政党头头们，如同风箱中的老鼠，往哪头钻都不是。总理特鲁多先是不痛不痒地发个声明，表示每位加拿大人都有权自由安全地信仰自己的宗教。结果不仅是被网友们喷到体无完肤，就连印度总理莫迪也在 Twitter 上暗搓搓地阴阳他，说希望加拿大当局能够出面维护你们自己的法治，尤其要制止那些恐吓印度驻加拿大外交官的行为。而另一大党新民主党的党魁 Jamit Singh， 他本来就是个包着头巾的锡克教徒，所以他尽管在表面上看似在端水，保持着这个公平公正，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和印度人，尤其是和莫老先暗地里搁那比内力呢。保守党的 Pierre 倒是说了句人话，说暴力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要不遗余力地结束这种混乱，但是前提条件是大家得先投我呀。闹了半天，原来还附赠了条竞选广告。其实啊，印度人和锡克人之间的矛盾是多年以来一条条人命所积攒下来的血海深仇，事到如今双方很难说清楚是非黑白了，里面的恩怨肯定也无法轻易化解。但是不管是哪一方，既然已经来到了加拿大，你首先就得遵守这边的法律吧，其次你得接受加拿大这个平等、自由、包容、团结、慷慨的价值观吧。结果呢，他们却把仇恨的种子一路带过来，并且灌溉发芽，引发骚乱，这可能才是这次印度人在多伦多引发众怒的主要原因。说到底啊，大家抗拒的并不是肤色和信仰，而是把别人家当自个儿家，一通打砸还振振有词，觉得自己倍儿有理。只要是这种边界感、公德心他还缺失着，不管多积极的参政投票，都换不来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感谢收看 M2 档案，别忘了给我们点赞订阅支持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